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陪伴你一块灵修的伙伴孙大中。神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神的话语一发出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必定要成就神心意中所定义要成就的事。求主给我们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，在灵程上日日长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认识真理。认识真理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上11章4到13节。列王记上11章4到13节，请弟兄姐妹预备好你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他为我开路。
他为我开路，当我走到路尽头，他的座位虽难测度，他必为我开道路。他是我的主，领我走过死荫谷，慈爱与能力在每一天，他必开道路，他必开道路。他为我开路，当我走到路尽头，他的座位虽难测度，他必为我开道路。他是我的主，领我走过死荫谷，慈爱与能力在每一天，他必开道路，他必开道路。他必领我进沙漠中，他开江河，眼里将要飞去，他的话语却长存。他今日要成就大事，哦，他为我开路，让我走到路尽头。他的座位虽难测度，他必为我开道路。他是我的主，领我走过死荫谷，慈爱与能力在每一天，他必开道路。
列王记上十一章四到十三节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，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。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，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，专心顺从耶和华。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，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。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，就是他娶来的妃嫔，也是这样行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，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，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。所以耶和华对他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，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。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，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，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。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，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列王记上十一章四到十三节。列王记上十一章四到十三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。我们要以这句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。继续就由孙娜中来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认识真理。要买新车的时候，内行的买家不仅会看车子的外观，还会检测内部性能，看是否能跑得顺畅和有效率。然而当选择配偶的时候，有些人就不够谨慎，等到发现原来那个美丽的躯体里隐藏着有缺陷的心理和灵魂时，就已经太迟了。无论男女都会犯这样的错误，但是作家卡洛琳特别强调男人要小心择偶。一位女子对神的话语是否感兴趣，应该是男子首先要关注的。当男子面对危机时，而她是唯一能给予丈夫鼓励的人，这时她对圣经的理解就会非常重要。所罗门应该知道这一点，毕竟他是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。但是所罗门随着他自己的欲望而非服从神的命令，与不信神的女子结婚，其结果无疑是一场大灾难。所罗门的妻子们让他的心转向其他的神， 而神向他发怒，整个以色列国就濒临分裂和没落。神的话语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，如果我们的盟友不信也不爱神，我们就无法和这个人一起做出好的决定。让我们思想，为什么和非信徒结婚是不明智的？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，彼得给予丈夫不信主的妻子什么建议？对圣经错误的认识会让你选错对象。
生命成长需要食物，灵命成长要有灵粮。每天供应您灵命成长的节目，就是灵命日粮。
今天我们思想认识真理这个题目。圣经申命记17章17到20节警戒做君王的，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，恐怕他的心偏邪，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，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，存在他那里，要平生诵读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，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，偏左偏右，离了这诫命，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，在国位上年长日久。结果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一节经文说，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，他不但与外邦女子通婚，还在埃及王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的外邦女子。所罗门不够谨慎，他受到外邦君王恶习所影响，没有顺服神在申命记里边所指示的，而是随着自己的欲望，他没有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的爱神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。所罗门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，是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，结果呢，一步错步步错。弟兄姐妹，智慧不是在你我的头脑里，而是在你我的心里。千万不要在事事顺利之后忘了神，开始依靠自己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并且他赐更多的恩典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，就是摩押女子、亚门女子、以东女子、西顿女子、赫人女子。所罗门很宠爱这些女子，恋爱这些女子，那这些女子能够给他什么忠告，能够给他什么鼓励呢？结果所罗门是一步一步的妥协，一步一步的离弃智慧，终至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不归向神，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愚昧的开始。所罗门没有知识吗？所罗门大有知识，但是知识只能使人靠近真理，知识却不等于就是真理。唯有我们存着敬畏神的心，顺从圣灵的感动，把心归向他，远离罪恶，让他引导，让他护卫，我们才是一个真有智慧的人。所罗门放纵肉体的私欲，在传道书里边他说，凡我眼所求的，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，我心所乐的，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，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，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所罗门拥有了世上的荣华财富，拥有过人的知识，却失去神的同在，那这一切都是虚空的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再也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。年老的所罗门，他的灵性低落，他远远地离开了神，失去了方向和目标。他原是神所拣选要重用的器皿，结果却沉迷在黑暗里，在败坏的生活里。列王记上十一章第十一节经文说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遵守我所吩咐 你守的约和律例，我必将你的国夺回，赐给你的臣子。弟兄姐妹，若是你盼望做出正确的抉择，你要把你的心完全归给神，顺从他的话，相信一切的智慧是从神的话而来的，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他知道一切。灵修短文的作者说，神的话语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，如果我们的盟友不信神也不爱神，我们就无法和这个人一起做出好的决定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，我们背诵的金句，保罗说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一轭。我们选择盟友，选择配偶的时候，基本相同的观念是很重要的。你是一个信神爱神的人，那么照着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所说，你的妻子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你的事业伙伴是与你共同开创事业的。无论是承受生命之恩亦或是共创事业，都是与你同父一轭。如果你的配偶或者事业伙伴亦或者盟友他不信神，他也不爱神，当各种千头万绪的问题来到的时候，基于基本观念不同，就很难共处，很难共事。当弟兄面对危机的时候，如果妻子是不信主的，就不能够从圣经里找到合宜的话语给他安慰。当孙大中面对压力，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，因为我的妻子是信主的，他会安慰我，他会提醒我，神是不误事的，立刻我的沮丧就消失了，我的信心就回来了。如果妻子是不信主的，你就很难和他一块做出明智的决定。当我们小的时候，多半是由父母做决定，但是等我们长大以后，特别是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工作之后，我们要自己做决定了。结婚以后更要和配偶一块做决定，有了事业之后要和事业伙伴一起做决定，但是在做这些决定之前，你要做一个最重要的决定，就是你要选择怎么样的配偶，你要选择怎么样的事业伙伴，怎么样的盟友，在这个决定上你愿不愿意顺从圣经真理。你说，对方虽然不信主，可是我对他很有好感，我对他印象非常好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感觉是不可靠的，感觉是会变的，今天的好感可能是明天的恶感，印象也是会变的。现在你对某个人印象很好，等到你认识他另外一面的时候，你的印象坏透了。这是很多夫妻从爱到天荒地老，爱到海枯石烂，到最后水火不容，天天争吵的原因。如果不是在爱神的这个基础上结合，就难以为对方牺牲；如果不是在爱神的基础上做决定，就难以做出荣耀神的决定。你的妻子爱你，如果只是因为你有可爱的地方，那么当你可爱的地方一消失了，他就不爱你了。但你的妻子如果他真正爱神，他必定爱你，而且他永远爱你。你的丈夫如果真正爱神，他也必定爱你，并且永远的尊重你。你的丈夫如果真正爱神，他会认定你是神赐给他的，神配合的绝对不会错，他就会一生忠于你。但如果你的丈夫不爱神也不信神，当他发现有比你更可爱的女人，他就跟着跑了。弟兄姐妹，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是神所配合的，也是神所赐福的，是神的恩典。不结婚不是罪，结婚也不是罪，但是自己要承受一切因选择而带来的结果。当你步入婚姻之后呢，你要开始跟你的配偶同父一轭了，天天在一块儿。如果夫妻二人都信神，都爱神，都顺从圣经的真理，那么这个轭负起来就很轻省，很容易。但如果你选择一个不信神不爱神的另外一半，只因为你起初对他很有好感，结果结了婚以后，哎呀，观念也不一样，想法也不一样，生活习惯更不一样，你又不愿意让步，也不愿意牺牲，结果就是天天吵架，天天起摩擦，婚姻就变得很不和谐，很不幸福，这条婚姻的路就很难走下去，勉强在一块儿也是貌合神离。爱情 会随着现实生活的压力渐渐消失，但是有着相同理念和沟通管道的信仰却可以每天兼顾你的婚姻。信与不信的不好同父一恶，这是创造人的神在婚姻的事上给人的提醒，这是了解人的神给人的爱的叮咛，也是给人的保护。二人若有着不同而且是牢不可破的信念，就不要勉强在一起共赴婚姻的恶，以免日后产生怨怼，怪责对方为什么这样的固执。但是不要忘了，这是自己起初的选择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，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经文说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婚姻非同儿戏，是一辈子的相守，所以不合适千万不要勉强，因为这是对婚姻的尊重。当然我知道弟兄姐妹会面对周围同龄的适婚对象不多这个问题，特别在教会里边姐妹可能比较多，弟兄比较少，就有了很多的难处。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，诗篇84篇11节，诗篇84篇11节经文说，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诗篇34篇9到10节，诗人又说，耶和华的圣民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，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弟兄姐妹，你信神的话吗？孙大中可以为神的话做见证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为自己的婚姻祷告，把自己的终生大事交托在神的手里，我求神为我预备一位爱他的姐妹，不是爱我，是爱他，是爱神过于爱我。感谢神，神垂听我的祷告，神是活神，他亲自预备，他也亲自成就一切。孙大中要特别勉励我们中间未婚的弟兄，世上的美女很多，才女很多，有才华的女子很多，而且有财富的女子也很多，但是天女只有一位，就是上天为你预备的，就是神为你预备的。箴言31章30节，箴言31章30节经文说，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你要从敬畏耶和华的女子当中寻找你的配偶，你一生就必定不缺少好处。婚姻是如此，事业也是如此。那孙大中对于未婚的姐妹也有一些小小的勉励，因为与弟兄相比，姐妹们在选择配偶的事情上会比弟兄来得着急。随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都结婚了，自己还没有对象，就会感到有莫大的压力，再加上父母亲好友的关切催促，那更是难以承受了，这些都会导致姐妹在仓促匆忙间选错对象。与其结错婚，不如持守圣洁的单身，过快乐的单身生活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要把婚姻看作是神圣的服饰，因为透过合神心意的婚姻，能够有爱主的家庭以及敬虔的后代。我们当尊主为大，求神引导。孙大中鼓励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姐妹，要为自己创造适婚的条件和机会。有的弟兄习惯不修边幅，不讲卫生，让姐妹望而远之，有的姐妹呢个性太过内向，生性羞怯，不善应对，生活圈子又狭窄，与异性朋友很少有交往的机会。那这样我们就不能埋怨神说，神啊，为什么到了适婚年龄我总是等不到对象呢？弟兄姐妹，婚姻必须主动经营，主动创造条件，不是被动等待。我们当靠着主的恩典先尽上自己一切的责任，然后把结果交给神。至于怎么样主动经营，怎样人见人爱，怎样为自己的婚恋创造条件和机会，我们可以主动的了解这方面的资讯，阅读相关的书籍，并且参加婚姻相关的讲座。求主帮助我们忠于他的话，一生走在他的道路中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我平时当靠救主。
我平时当靠救主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说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。主啊，我们一生要依靠你，我们一生要仰望你，要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中。主啊，最重要的选择就是选择顺从你的话。你说敬畏耶和华，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。主啊，你已经把你命定的福借着你的话语启示下来了，出于你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恳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帮助我天天走在你话语的光中。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弟兄姐妹透过网络留言，透过电子邮件，以及透过来信与我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也鼓励你把这个节目介绍给其他主内的朋友，邀请他们一块收听，让我们一起从神的话语得着造就。弟兄姐妹的来信只要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，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，请你注明灵命日粮节目给孙大中杨毅接收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你。